很感谢主，我们到民宿里来这里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诉说主的恩典。可能在我们当中虽然是少数，可是还是有一些暂时现在还没有信靠主的一些个朋友们，我们在这里一起诉说主的恩典。对我个人来说，这是神对我特别的恩待。我这一生当中啊，从12岁开始，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时期，总是跑警报。老年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跑警报就是赶快躲避日本的轰炸。因为那个年纪很小，这个跑到一个地方，大人觉得不安全，还要往前面跑，那么再往前面跑，觉得还不安全，还得往前面跑一段。所以12岁我就开始吐血。可能有医生也许知道，那个是支气管扩张，有的时候一年吐血2次，有的时候2-3年吐血1次，从12岁一直到现在，所以到现在能够和许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诉说主的恩典，应当先把荣耀归给神。特别是2003年那个在澳洲的时候大病了一场，大口吐血，是我从前从来没有吐那么多的血。我只记得当地的弟兄姊妹，因为刚刚的那几天的聚会刚完刚结束，礼拜一弟兄姊妹约我说到海边去看一看，我说到哪里去，我也不旅游也没有精神啊，就是能够安静一下，我想着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休息，哪想到一进自己的房间就大口吐血。我看没有办法，只好抓出一个废报纸来，一看一吐是废报纸上一片，我想着忍受一下，但是又吐出来了。后来当地的弟兄姊妹就发现，就把我送到这个医院。我只记得到了救护车上我怎么上去的还知道，后一半我就不知道了。等到苏醒过来以后，我的孩子和我说，你昏迷了20天了。在这20天当中，大夫有3次宣布没有办法医治了，让家里边的人预备后事。但是感谢主，有好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么当地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也惊动了其他有些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纪念我。我听我的孩子说，在大陆有些弟兄姊妹为我进食祷告，祷告一会儿的时候就用手机给我的儿子往澳大利亚那个阿德雷德那个地方打电话，说现在你父亲怎么样。我的儿子说好像还正常，呼吸心脏还跟心跳还跟平常一样，就是昏迷不醒。那边的弟兄姊妹在进食祷告，过一段时间又打电话，怎么样，现在还是和平常一样，现在看来还没有那个生命的危险。那边的弟兄姊妹又继续祷告，我的一段时间再打电话，我的儿子说，大夫说他说的那个限定的6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概没事情了。去年我到了 Calgary， 加拿大的 Calgary， 那里有一位张荣盛牧师，他说你病的时候我正好我也在那个阿德雷德，那我们有些同工教牧同工长老就一起到你的病房围着你的床在那里祷告。那一方面有些人想呢，祷告就是给你送终了，最后见一面了，有些人呢就祷告想看看能不能够主再把你留下来。后来祷告了过了那个大夫所说的那个时间了，大夫有点不好意思，大夫就说大概看起来现在没有什么危险，危险期过去了，请你们回去吧。这是那个张荣盛牧师他亲自和我说的。在这里要诉说主的恩典呢，实在是诉说不尽。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也应该和弟兄姊妹说，2003年的10月间离开了澳洲，满身都是插满了管子那么后来是因为那个保险公司愿意我离开澳洲回到美国来。临出院的时候，那个澳大利亚的医院大夫就和我的儿子说， 大概你父亲呢还能够维持六个月，最多到一年。这是我的孩子和我说的，那是2003年的十月间说的。到2004年一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现在是9月是吧？再过一个月就5年了哈。这个人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主的恩典，这一件事情本身，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在别处讲到这个地方，也有弟兄很幽默，他说你该打电话问一问那个澳大利亚的大夫，你不是说是最多维持6个月到12个月吗？现在4、5年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用问，那个大夫绝不是他个人自己随便一讲。你想哪有病人出医院的时候大夫就敢于和家属说，这个病人你这个亲属最多能够维持1年，哪能随便这样讲的？一定是他有很多的根据，经过很多的化验，甚至于可能是多少大夫会诊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但是这一个结果被事实推翻了，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神的恩典，超乎人所求所想的。就在这里应当和弟兄姊妹说这样几句感恩的话。另外我从2003年病了以后，就有1年多没有离开我原来居住的底特律那个地方。有别处约我去呢，我第一件事就是说你看看有没有别人更合适能够到你那里去。后来当地的一些个同工弟兄有的时候很诚恳，就是愿意约我来。我说如果约我来的话，请你预备有一个预备的讲员，免得我自己病了就耽误大家的事情。我记得好像和高弟兄也这样说过是吧？那感谢主，今天还是到这里来了，至少今天这次的聚会不用用那个第二位的预备的讲员啊。但是我个人在神面前常有一个想法，主把我留在世上做什么？可能我还有很多的功课没有学好，应当继续在神面前很好的学功课。另外也常想，每写一封信，我就想是不是神把我留在世上就是写这封信。有的时候打电话，有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神把我留在世上就是打这一次电话。有的时候讲道，我就想是不是神把我留在世上就是为了这一次讲道，很可能这是最后的一次。因为这个病它经常会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犯病。不过今天在这里站着，我们共同祷告主，但愿今天不是最后一次讲道，因为明天还有讲道啊。这是主的恩典呢，求主的恩典这样来保守。所以今天在这里首先诉说是神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有信神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暂时没有信靠主的一些个福音朋友们，从这里也看见神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但愿今天神借着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软弱的人、残缺的人啊，这样是一个破壁的瓦器，能够做一点点工作的话，这是神自己的荣耀。我们先在主面前再做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带领你的孩子的脚步来到密苏里，和热烈的弟兄姊妹一同聚集，献上感恩，献上敬拜，求主也悦纳诗班所唱的诗歌。主，但愿借着这诗歌就感动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已经信主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心，有一颗侍奉的心，有一颗荣耀主的心。 主啊，今天虽然我们是要在这里一同查看有关福音性的经文和信息，主让我们的心重新受激励，让我们得益处，也让我们真是看到了古时候的人如何在神面前那样看见了人生，如何的在神面前有所领受。但愿古时候古人的领受也成为我们今天的领受，好让我们对一些暂时没有信靠主的一些福音和朋友，一些没有信靠主的福音朋友们，让我们真是有道可讲，有话可说。主啊，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少数暂时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们，但愿今天的信息是特意为了这少数的一些个朋友们而讲的。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话语不至于因为你孩子的软弱受到了拦阻，不至于因为你孩子自己的亏欠让你的话语主以至于有所损伤。亲爱的主，但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让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一同蒙恩典。谢谢天父，但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让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谢谢天父，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有圣经的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圣经，诗篇第九十篇。我再做一个见证，好多的地方有人就觉得很奇妙，我平常这个人谈话的时候啊，好像没有气力，甚至于打电话的时候气都很短，可是有人说很奇妙，你到讲台上一讲到啊，就看不出你像是个病人来了。有人甚至于说，因为我左肺已经完全没有功能了，左肺已经因为支气管扩张，左肺没有功能，只靠着右肺了。所以有人说，好像你这一个肺的人讲话的声音还不下于两个肺的人，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要非问的话你问神去好了。感谢主啊，感谢今天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现在我想大家把圣经找到了，有圣经的啊就请听，没有圣经的你仔细的听一听神的话语。诗篇九十篇，这里说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正文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第十二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十二节再读一次，请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一个地方。在我们当中有些信主多年的一些弟兄和姊妹，大概这篇诗篇很熟，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有人说这个诗篇就是摩西自己写的，也有人说呢这篇诗篇是根据摩西的祷告有别人帮助他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摩西对人生的体会。大家知道摩西是被神重用的一个人，领导着以色列人出离那个埃及做奴隶的地方，过了红海，在旷野几十年，后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虽然摩西死在约旦河的东岸，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到巴勒斯坦，以后他们的后裔就建立了以色列国。以色列是一个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亡国2000多年呢、圣经上预言以色列将要复国，这么一个小的民族亡国2000年以后，后来又复国了。这是啊，我们真是从这里看到圣经上的话语啊，它的预言真是何等的可靠。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再看摩西他的这个祷告，至少我们说摩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领导着以色列人出离埃及。摩西这个人本来前40年是埃及王法老的女儿的养子。有一些历史学家呀，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考察，如果摩西甘心愿意称作法老女儿的儿子，有一个可能，摩西可能继承法老的那个埃及国王的王位。即或不然的话，这个摩西那也可能是一个，至少是个皇亲贵族，是一个大臣。但是圣经上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愿和自己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样的一个人，放着皇宫的生活，放着那个优越的一个前途，为什么放弃那些事情？他对于人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摩西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不是一个好像是在别人看好像是对于世事不清楚不明白，甚至于说没有什么知识，不是这样一个人。圣经上明明地写着摩西学得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至少摩西五经在这里证实了摩西他那个他所受的教育，他在神面前的领受，是让我们看到到现在也是很难得的。那个摩西学得了埃及人的学问，大家知道古埃及他们这个科学文明这个很发展的很早，是一个古时候的文明古国。至少那个金字塔那个土木建设工程，那个建筑工程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的。到现在有人发现说那个金字塔呀，不仅是建筑学，里面还有什么星象学天文学的这样的知识在里头，这个我们不说了。而至少摩西在那个时候说学得了埃及人的学问，是古时候的一个学者，不是不学无术的人。这一个摩西 他对于人生有什么样的体会呢？首先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那里看出来，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个居所的原文的意思是庇护所，或者说避难所。耶稣基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摩西很早就有这样一个认识，是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庇护所、避难所。世上阴风凄雨，苦难重重，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里面有平安啊，这是摩西他所看到的。下面他就提到，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还未曾造成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摩西他的人生观是建立在宇宙观上的，这个大家都承认，一般的哲学家都承认，任何人的人生观都是建立在宇宙观上面的。你是什么样的宇宙观，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观。你觉得这个世界是茫茫然、自然巧合的，那你必然的这个人生啊，就是想着抓机遇、抓机会。如果你认为这个宇宙就是盲目碰撞而来的，那你这个人生也就是盲目碰撞，碰大运，碰运气碰好了就生活就好了，碰运气碰不好那就是人倒霉了。如果你相信这个宇宙根本就没有一个创造者，就只能活在这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有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吃喝玩乐，及时的行乐，那么反正是吃饱喝饱，死了拉倒，那不吃白不吃嘛，就成了这么一个生活了。但是如果你相信神创造了这个天地宇宙万物，就像保罗所说的啊，因为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本于神，依靠神，将来还要归于神。这个宇宙啊是本于神，从神而来，依靠神，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管理，所以运行有序，毫不紊乱，将来还要归到神那里去。如果宇宙观是这样的一个宇宙观，那个人生观必然就是说，我从神而来，现在靠神而活，将来是向神而去。摩西他的宇宙观，他相信神创造了这个天地宇宙万物。我想今天我们大多数大概都相信有一位神存在，但是今天是一个福音性的聚会，免不了有少数的朋友对这一点还有一些个疑惑。那今天我们就是大家陪着你们这少数的几位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思想一下人生的问题。我们思想这个人生观的时候，又免不了想到宇宙观。那到底有没有神？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呢，还是自然而来的呢？是神在这里管理有序呢，还是自然碰撞、偶然的巧合成了今天的这个世界和宇宙呢？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个朋友们能够想一想，到底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因此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生活。当然摩西他是相信有神的，但是很多呀，我不知道有多少是从大陆来的，年长的也好，年轻的也好，反正几十年的无神论呢，根深蒂固，要接受神的这个概念好像有的时候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放下一切的成见，想一想这个宇宙的这个来源和它的奇妙，恐怕我们不能够不相信有一位神。有一个学者他在大陆啊很有成就，也发表了很多的论文， 年龄不是很大，大概只有60岁左右，但是已经是一个知名的专业人士了。后来他到了美国来探亲来，正好就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底特律那个地方，这个是大约前10年的事情了。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和他谈到福音呢，他就笑，哎呀，他说我几十年是唯物论，几十年是无神论，现在让我相信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简直这是天方奇谈，这个事情是啊，天外奇谈，这个事情我简直是难以相信，就是那么微笑着就走了。因为我经常到外地去各地侍奉，又过了几个月，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再和他谈到信仰问题，那个学者啊是这个愁眉苦脸，他说：“哎呀，一个创造论，一个自然论，把我简直是弄得 I was puzzled， 简直弄得迷糊了。到底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还是自然而来的？简直我是有的时候晚上都睡不好觉，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他不过他说，好像是创造论还能够说得过去，这个创造论还有一些个道理。你要说是自然论，自然而来的，有好多的事情不好解释，不过现在我还相信不下去，这是第二次谈话。过一段时间，因为我总到外地去服侍，外地去有一些和弟兄姊妹分享，那么过了几个月，第三次见到的时候，这位学者呀满面笑容，见着我的时候还没有，我还没有和他，我还没有说话，他主动的找我来，他主动的和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我受洗了。当然那一位啊，他是有一个过程，几个月的过程，但是也有人呢很短他就接受救恩。也是说一件实在的事情，前几年我在多伦多在那里也是有几天的聚会，临走了就上飞机的时候，那么有一位弟兄就开着车就送我到飞机场，大概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妻子的朋友，是反正就是有那么一位姊妹坐在那个车后面，就一直和我说他的见证。他说我呀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15年的党龄了。他说我这个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入党做官，我真是说要好好的为人做一些个事情。15年的这个党员，我也不希求大官，我也没有往上爬，但是呢多少我也当了官，但是我这个15年从来不收红包，别人逢年过节给我送礼送这个送什么都不要，而我心里就是真是就是为了这个社会上的事业，那么这样我自己献身的。他说我是这么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他因为移民有绿卡就到了加拿大。他说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就想，海外好多的人都是信耶稣的这个教会好像很普遍，是到底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能茫然无知啊，到教会里边，到礼拜堂里边来聚会来看一看。他说我第一次到了那个聚会的地方以后，我心里就受到了感动，甚至于是震动。他说我看见那些个人呢那样这个敬虔的在那里唱诗，在那里那个聚会，我就觉得在这些个人当中有神。我第一次到了这个聚会的地方去聚会，别人站着站起来我就跟着站起来，别人坐下我也跟着坐下，别人在那唱诗，人家还把诗本给我，我根本不会唱，那么我就看别人祷告我也闭眼睛，牧师讲道我也在那里听，牧师讲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很奇妙的我就在那里不住的流泪。他说这些个人是真正的人，我应该是这些个人当中的一员，也没有人呼召， 也没人要求我下一次再来，我心里就想我应该认识这一位神。第二次他就自己来了，啊，再一个礼拜他接着就继续来了。他说过了几个月他绝志了，绝志以后就受洗了。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大概是受洗的第二年。所以在这里要是有一些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多少年的这个唯物论，多少年的这个唯神啊，这个无神论，你免不了啊有一种主观的见解。如果今天你把主观的这种见解，这种啊这个固定的成见放下，我们想一想宇宙的这个奇妙，大概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有一位创造者。我们见到一所建筑物，就会想到了有工程师的设计，有工人的建造，甚至于见着一个小的手表，也得想有设计者，有制造者。看到一个桌子，很自然就会想到有木工，有木匠。凡物它不能够凭空而来啊，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这么浩瀚的这样的一个太空，我们反而说它是凭空来的，自然而来的，无缘无故来的。朋友们，你说得通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老教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上课的时候讲到了这个地球的这个奥妙，动物和植物的相互依赖关系，动物的尸体和排泄物就是植物的营养，这个植物的产生的果实，哎，就是动物的食物需要。他讲到这个地方，他越讲越类似这个事情，越讲越奇妙。他说哎呀，神造的这个地球实在是太妙了。他讲着讲着又提到了一些个别的，比如说空气，空气就是混合物，氮和氧的混合物，氮气和氧气的比例不多也不少，氧气再多人受不了，氧气的比例再少人也受不了，谁让他这个氮气和氧气的比例这么好，正合适，正适合人体的需要。哎呀，他说简直是太奇妙了，很奇妙的，这个氮和氧啊是混合物，不是化合物。如果是氮元素和氧元素的这个化合物的话，在我们当中又懂化学的，这个也是个起码的知识，氮和氢的化合物是毒气啊，也可能是笑气。一百年以前那个时候，这个牙科的大夫没用麻醉剂，他就用笑气给你注射的，给你打一点笑气，哈哈哈哈一笑，哎，他把牙给拔掉了。如果氮和氧是混合物的话呀，我们不能够存在了。氮和氧是如果化合物，那个毒气我们还能够生活吗？氮和氧如果要不是毒气是笑气的话，那不成了疯狂世界，大家哈哈哈哈都大笑啊。为什么氮气和氧气在空气当中是混合物而不是化合物，而且比例那么好，谁让它这样的？那个老教授越讲是越啊，讲到水，水呢，水就是化合物，水不能是混合物。地球上遍地都是水，大家知道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如果是氢气和氧气的混合物啊，糟糕了，哎，有弟兄在那里做手势，哎，这一做手势就明白了，您就替我说了好不好？爆鸣器爆炸了，氧气和氢气的混合物是爆炸了，不要说一根火柴，空中一个闪电，马上整个的地球就爆炸，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他当时很多了，他说这个谁能让他这样？哎呀，这个上帝造的这个地球太奇妙了。这个老教授讲来讲去，后边有一个学生都耐烦了， 这老圣经讲课就讲课，好像这么讲上帝创造地球的，这个太迷信太不科学了。那个老教授说，我说地球是上帝创造的，你说不科学，你说地球怎么来的？他说那还用说吗？是从太阳来的吗？他说那太阳又是怎么来的呢？太阳是从银河系来的，这也是常识啊。那个老教授满面笑容，那银河系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个学生有点不大好办了，是银河系是从自然而来的。这老教授说，那自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个学生有点恼羞成怒，没有办法，他说自然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自自然然，它就是自自然然来的。老教授就笑了，我说宇宙天地地球是上帝所创造的，非常的科学啊，创造的有序，你说是自然来的，非常的茫然渺茫，让人不可思议，你觉得哪个更合理呢？那个辩论就那么结束了。朋友们，如果暂时你现在还没有信神，你想一想今天你的生活起居，这个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这个是完全是啊有秩序，井然有序啊，条条不紊，是盲目而来的吗？是偶然的巧合吗？是盲目的碰撞吗？所以我们想到这一些，就有人说所谓的自然就是习惯了的神迹。一般的这个物质都是热胀冷缩，这都是自然的规律，但是唯独水，它到了这个冰点的时候不是热胀冷缩，它反而体积膨胀了，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谁让它这样？水如果也是热胀冷缩成了冰的话，它这个比重比水还要重，那就自然的就是沉到水底下去了，结了冰沉到水底下去，上边再结冰，结冰再沉到水底下去，那一个冬天大概江河湖海都成了冰了。那样的话动物怎么生活，人类怎么样的生存，就这么一点好像是反常的现象，实在是我们习惯了的神迹，只不过是我们习惯了习以为然了，就把它称作自然。说有人说自然呢是习惯了的神迹，而神迹呢是不习惯的自然，就像我这样，大夫说该死还有多少天，现在死不了，这是反常的神迹啊，反常的这个是这个啊，不是那个合乎那个自然的现象，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神迹。所以有人说神迹是不习惯的自然，自然是习惯的神迹。但是在这里有些个朋友们，你想一想，哎呀，这样事情太多了，实在没办法讲啊，太多太多了。讲到这样一些个事情，大概可能我想关于宇宙的这个奥妙，这些个奇妙，这些个这个亿万条很奇异的规律，要把这些个书都把它收集起来，大概一个图书馆恐怕也放不下。有人总说碰巧了，有一个人说笑话，他说你看人呢，人吃粮食，人吃粮食就长得这个毫毛，闲毛，这个汗毛啊非常的纤细，你要不仔细看这个汗毛几乎看不出来啊。猪也吃粮食啊，跟人吃的粮食一样，但是猪长得就是鬃毛。他说鸡也吃粮食，跟人吃的粮食差不多，但是鸡长的就是羽毛翎毛。他说你说这个能是碰巧了，神造的各从其类，你不能说碰巧了，你要说碰巧了，万一你要是碰不巧可就糟糕了。说笑话这是。 但是这个发人深省，所以我们看到了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以及于宇宙万物的一些个规律，一些我们习惯了的这个神迹，就是这些个自然现象，我们不能够不想到有一位创造者，特别是人，人呢、啊，这个身上有很多奇妙的东西啊。有人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分析，对不起，我占大家的时间太多了。这个有人说，这个人的一般的这个毛发呀，都是从上往下长的，而且呢，这个长法不一样。头发呢，可以无限的这个啊生长，长得很长，特别有些个女士们那个。这个头发很长，显得非常的俊美。那这个头，这个眉毛就不能长那么长，眉毛长到这个地步，它就不长了。你谁让它这样的？你这眉毛要长得太长了，那就把眼睛给遮住了。汗毛也是，就是很细，你不能长得很长，长得那就太长了，不好看了啊。而且这些毫发都是基本上从上往下。它都是从上往下那样长的，唯独气管里边，呼吸气道那个气管里边那个纤细的绒毛啊，是从下往上长的。这是有一些生理学家、生物学家说的啊，也许我孤陋寡闻，也许大家当中有更高明的一些个学者啊，如果有相反的意见，可以提出来。但是我记得讲了多少次，没有人有反对的意见，是吧？而且我有一个地方讲到这里，有一个弟兄他是大夫，他说不光是那个啊，这个别的地方，这个都是从上往下长，就同样是这个管道气管里边，呼吸气管里那个纤细的绒毛，它从下往上长，而这个食道里头。食道里头也有纤细的绒毛，那个纤细的绒毛它是也是从上往下长的，唯独气管里的那个纤细的绒毛从下往上长。有什么作用？发表这个论文的，发表这个论说的这个学者说，有一个作用，当人感冒以后里头发炎有痰了，人就自然就咳嗽，咔咔咳嗽，越咳嗽那个痰越往上走，越咳嗽痰越往上走，因为那个纤细的绒毛从下往上，末了咳嗽咔咔咳嗽几口把痰吐出来了。而这个食道里边呢，那个纤细的绒毛是从上往下的，让食物从上往下，你要是让它从下往上，那不就要吐出来了啊。那如果气管里头那个纤细绒毛也从上往下的话，大概人类就灭绝了。千万不要有流行性感冒，一旦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发生了流行性的感冒，你要有痰，你要咳嗽，越咳嗽越往下，越咳嗽越往下，那个痰上不来，就把人活活的憋死了。谁让他这样的？不是哪一个文学家，也不是哪一个哲学家，更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不是是有什么人有什么能力，而是说神所创造的就是这样。有人说是进化的，如果这个纤细的绒毛都从上往下，气管也从上往下，等不到多少年多少万年的进化，早就憋死了，最原始的那个动物它就憋死了。而为什么没有？谁让它这样？从这些个地方都看出来，神是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所以摩西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当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想到有一个创造者。摩西是古时候的学者，不是白痴，不是不学无术。今天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也和你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这些个信主的人呢，也不是痴呆，我们也不是说 一点理智理性也没有啊。我说这样的一些话，但是我们少数的些暂时没信主的朋友能够有一个深思。摩西他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而且他也看到了人的这个归宿结局。下边那一节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使人要归回，这是一个规律。你无论人生活几十年，生活一百年，你一百二十岁，一百四十岁，结果末了是必然要归回，归回于尘土。圣经上说神是用尘土造的人，人死后多少年也要成为尘土，这是一个悲剧。不过人不愿意想这个悲剧，怕想这个悲剧。有些个人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想一想前途的时候，不寒而栗，莫名其妙有一种空虚感，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死有一种惧怕。为什么？因为这里说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归回于尘土。但是圣经上另外也提到了，人是有灵的活人。按照我们平常的这个中国人的俗话说，人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之灵是什么意思？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人是有灵的活人，是有灵魂的这样的人。人和其他的动物有许多的不同点，其中有一点就是人是有灵魂的，而其他的动物都没有灵魂，再高级的动物也没有灵魂。是不是有些个朋友们觉得我说的太武断了？我年轻的时候啊，读了有一本书，是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叫 Spranger。 这个 Spranger 他呀写了 一本书，他是用许多的论证论据，他证明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有生俱来的一些个基本的欲望，或者是要求，或者是倾向。比如说他有生俱来的人有食欲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愿意吃好的，吃了好的以后就得到满足了啊。人有性欲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欲望，结婚以后就好了。人有求知的求知欲的这么一个愿望，大家都愿意学得一些个知识，当学得一些知识的时候这个就满足了啊。人也有求生的欲望，在什么情况之下基本上人都是有求生的欲望。这另外人也都有一个宗教意识，一个宗教的欲望，这样的一个本能。这个符合我们中国的说法，穷极乎天是人的本性。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天哪天哪，实际上就是上帝。为什么那个 Spranger 他用许多的论证论据证明人有一个相信神的这样一个本能和欲望。而且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考察，而且有这样的一些论述，只要是人，无论他的这个科学文化知识怎么样的先进，好像是一个文明社会，在那一个族群里面，他们照样的有信神的仪式，也有人有信神的意识。只要是人，你无论科学文明发达到了什么地步，那些个人当中有敬拜神的仪式，也有相信神的那种潜在的意识，甚至于是那个很落后的野蛮的没有开化的部落民族，在那里他们也有敬拜神的仪式，也有敬拜神的那种意识。 可能他拜错了啊，以山为神，以木为神，以河流为神，拜错了。但是他有一个拜神的敬拜神的意识和仪式。顺便说一下哈，拜错了就证明有一个真的，不知大家能不能够同意这个说法。你认错了人了，说明有一个真人，走到马路上远远跟打招呼 John how are you， 一看错了，认错了人了，你认错了人家不是 John， 你把他认错了，证明真有一个 John 是你所知道的。所以有人说只要是人就要，只要是人就都有敬拜神的仪式或者是意识，不管科学文明是怎么发达或者是怎么样的落后，甚至于是野蛮的部落，但是动物不管是多么高级的动物，还没有一篇论文说他们有敬拜神的仪式。也许我孤陋寡闻啊，如果大家知道哪一个人发表一篇论文说经过调查研究某一种动物他们有敬拜神的意识，那是我实在是孤陋寡闻了。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只要是人他就有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欲，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啊，这样一个渴求，而其他的动物没有。有一个反证，如果有一个人住在山脚下边，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子，这个人在这个房子里边，他看见外边远远的山顶上有一只老虎，你说他怕不怕？一般的人看见，哎呀，远处有一只虎，你说他怕不怕？活的老虎一般是怕，赶快回家把门关上，门窗关上，哎呀，你是为怕这个虎万一有什么侵犯进来。如果这一天有两个人抬着一只死老虎到他这儿来求帮助，哎呀，我们在山上打死一只虎，但是天太晚了，我们回去实在抬不回去，能不能存放在你这儿存放一夜，第二天呢我们想办法开车来把它带回去，你有难处吗？大概没有难处啊，特别人家说我们可以给你点费用啊，啊，那就更没问题了啊。也许呢把这个老虎存到你那里，你还在那里还摸一摸老虎啊，你揪揪它的胡子啊，甚至大陆不是有句话说老虎屁股，老虎屁股摸不得吗？我专摸一摸看看你能怎么样，也许你很得意啊。同样的，你也在这个山脚下边，上山下山，人来人往，那么多的人，你怕不怕？我想你不怕，人来人往，那天天是白天晚上人多了，没有人怕这个活人的，哪有怕这个的。比如说有一天这个傍晚的时候，两个人抬了一个死人来到你这儿来说，哎呀，这个死人呢今天晚上我们运不回去了，在你这儿存放一夜行不行？能不能够答应？朋友们，你不相信神也不相信灵魂，我问你，如果你住在那个山脚下，你平常急功好义，特别愿意帮助人，有那么两个人抬了一个死人来要放在你那个屋里放一夜，你干不干？大概大家一笑，这个答案就很清楚了。死老虎我可以放一夜，死人我就不愿意放他，为什么？活老虎我怕他，死老虎反而我不怕，活人我不怕，死人反而怕。 什么原因？人为万物之灵，有人不承认有灵魂，有人不承认有灵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敢不敢在那个荒山野地里头有那个乱坟场，你在那里你敢睡一夜？那都是死人，你怕他干什么？为什么人对于活人不怕，对于死人反而急速的怕得不得了？在这里反正人是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魂的。在这里摩西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世人要归于尘土，但是呢，土归于土，灵归于灵。我们这个人，任何的人，肉身将来要死亡，而且早晚要变成尘土，跟现在的尘土一样。弟兄姊妹，你不要看现在有些个花园里头花草长得多么繁茂，几百年几千年前那里未必不是没有埋葬过人，只不过是跟尘土一样就是了。但是人是有灵的活人，是有灵魂的，而这个灵魂有一个永恒的境界，灵魂有一个永恒的世界，这是所谓所以我们人比动物更加宝贵的一个地方啊，其原因之一。下面这个保罗这里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千年呢，如同一日啊。摩西在这里有一个空虚感，觉得人生啊，非常的短暂，非常的空虚，好像是如飞而去这么快。在这里有七八十岁的年长的一些个长者吧，我今天也和大家不客气说，我83岁了。让我想六七岁的时候，天真烂漫，是父母的骄子，哥哥还得让着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痛苦，高兴极了。想想六七岁的时候，想着要什么爸爸妈妈就给什么，想着要什么哥哥就得让着我。但是转眼之间呢，现在啊，70多年就过去了，六七十岁的情况好像是转眼之间，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时间太快了，千年如同一日啊。在我们当中也有年轻的弟兄，也有年轻的姊妹，也有年轻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有20多岁的，不知道有没有，在这读书的可能有20几岁的，有30几岁的。就算你20几岁30几岁，你回想一想，你觉得时间过得快呢，时间还是过得慢？更不要说中年的了，40-50岁的，更不要说40-50岁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女士，她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哎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我这头发怎么还不白呀、啊、怎么没有这么一个，都是觉得这个美国人说 How time flies， 这时间太快了。像摩西在这里说的啊，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实在这个时间很快，给人也有一种空虚的这么一种感觉。另外摩西在这里也提到了啊，他是人有一种隐罪。第七节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惊慌什么呢？第八节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摩西他认为人都有罪性，这个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不同意，甚至于有反感，我很同情你的反感。因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有反感。我从1940年 开始做礼拜聚会。我一直1941、1942、1943、1944，到了1944年春天，我还不承认我是罪人。我罪啊、我那个时候是聚会做礼拜、唱诗，觉得挺好，觉得这些人也挺不错，至少也学点圣经知识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坦率地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受洗，我都教过主日学。在高中的时候没受洗啊，我还是团体主席呢。团体主席你就带着祷告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心里想，求主赦免他们的罪，我这么一个好人哪来的罪啊。但是后来啊，我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像这里所说的，这里摩西所说的，主是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他的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他的面光之中。我在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常有一个祷告，大概有些个朋友们啊，暂时没有信主的也免不了这种祷告，上帝啊，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啊，这是从心里面就想，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你不能天天这样祷告啊，神啊，求你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第二天，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第三天还是这样，你总这一句话，好像上帝也有点烦了啊，总得多加几句，多加几句，加什么呢？上帝啊，求你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让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啊，求上帝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让我做一个完善的人。求上帝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让我做一个真正在世上是一个有用的人。后来就有一次圣灵光照，你求神让你做一个完善的人，你完善吗？心里有一个感动，我就只有在神面前说，哎呀，神啊，求主饶恕我的骄傲。我第一个罪认的是骄傲。我和弟兄姊妹说呀，骄傲的罪最好认了，在神面前这个罪好认，在人面前也好认。我以前有什么成就，别人做不了的事我做了，做完了以后我骄傲的不得了，哎呀，求主饶恕我这个骄傲。这个骄傲在神面前好认，在人面前也不丢面子。你看看从前我有什么成就，那时候我骄傲，这个大家大概都不在乎啊。但是跟着就有神的光照，你不但骄傲还自私呢，什么时候都想着自己。哎呀，在主面前承认有自己的自私，再祷告，哎呀，你还有虚伪呢，我就在神面前承认虚伪。再祷告，像考试作弊呢。我和大家说，可以很坦诚的说，我的功课并不坏。你高中的那个时候觉得考大学大家都认为我没有问题，你功课不坏何必还考试作弊呢？我就心里想啊，我功课这么好，他们功课那么差，他们作弊完了以后他们考的分数比我还高，我怎么这么倒霉呢？那所以我考试我也作弊，我作弊我的分数能够比他们更高，所以这个叫考试作弊有理。人都是这样啊，为自己犯罪总是找一点理由。哎，对不起啊，有些个朋友们暂时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常常的为自己犯罪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后来我在主面前我就再祷告，不但考试作弊，我还欺骗同乡会，弄假证件跑到同乡会里领救济金，因为抗日战争末期嘛。这个习以为然呢，别的同学们都公开谈呢，觉得这个事儿都无所谓，都公开谈这些事儿。但是那一天我在神面前过不去了，觉得这个就是罪。在祷告的时候，我还偷窃过我母亲的钱，从小就是个贼。到那里我就坐不住了，我就跪下来祷告了，那个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下来了。原来我总想别人是罪，那天就好像有圣灵的感动，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罪也好像那个钉子一样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在祷告，就是流着泪的祷告，就真是就好像在心灵里面就想到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而死的。以前总是想耶稣基督是为他们的罪死的，但那天想到耶稣基督是为我这个罪人而死的。这个也很奇妙，这个越祷告越认罪，好像罪越多。好像是什么样呢？在一个比较昏暗的一间房子里边，你身上有很大的污点你也看不见，但是在很光亮的一个场合当中，你身上一个很小的一个污点你也看见了。所以那天在神面前越认罪好像越多，后来就在那里哭着认罪啊，到最末后感谢主也流着泪认罪，不是一种悲伤的认罪，而是一种喜乐的认罪。一边在那里认罪，一边祷告，一边用喜乐的心灵，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了，流血舍命，赦免了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我接受了主的救恩。接受了主的救恩以后，这是一种喜乐啊！感谢主，那天到晚上祷告到深夜，心灵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力量。所以从那里以后啊，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改变。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还有些个朋友们不觉得自己有罪。这个罪啊，不是罪行的罪，不是犯了法律触犯法律的那个罪，不是 crime。 这个罪的意思是罪性，罪的本性是 sin。 这个罪的本性啊，你没有表现出来，在心灵里边，在神的眼中看来同样是罪。圣经上怎么说，主耶稣就怎么说，恨人就跟杀人一样，你不过是没那个胆量没那个机会，你恨人，你恨只能够放在心里，你恨到一个地步，你有那个机会又有胆量，那真是就可以杀人。所以恨人跟杀人一样，凡是看见妇女而起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罪了。神给我们定的罪不是 crime， 是 sin。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妙，我有一天发现了，无论是 crime 是 sin， 这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内容在里头。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看不清这个字，后边弟兄姊妹朋友能看这字吗？ crime C-R-I-M-E 是罪行，中间是谁啊？中间是 I， 是我，这是罪行。如果是罪性呢， Sin S-I-N Sin， 中间是谁啊？是 I， 也是我。当然我想从前造字的时候不一定想到这个，我想神在这个默默之中也给人有一种启示啊。中国字也很有意思，你看记住了，记是什么呢？这边是言，说话，人家别人说话说别的你记不清，别人说话要是说你呀、说自己呀、记得很清楚，特别是说你坏话，七八年都忘不了啊。这是自己的这个为己性啊，这个self， 这个自己啊，确实是一个罪的根源。还有一个字，你看这个字，心上边有一个自己，所以就容易记恨，这个就不说了。好，当然造字的时候未必他有这么个想法，这是我想神也是奇妙的提醒我们，人生下来有一个危机性，这个几乎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承认儿童有一个自我中心期， 几乎是这样。我学过一点心理学，用我所见到的一些个关于儿童心理的一些说法，差不多都认为儿童有一个自我中心期。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你到那个啊幼稚园里边，你看小孩，你在旁边观察，他们吵架，他们打架，上去抓人家的脸，咬人家的手，为什么？为争玩具，这个玩具是我的，你怎么拿去了？就为这个，就是为我。孩子从小不用大人教，他就有这样的一种本性本质。在大陆的时候啊，我的妻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啊，有两个儿子。那个时候大家大概知道，大陆有一段时间是杜荒时期，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啊，买什么东西都买不着，吃的东西很少。而那个老师呢，他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下子买了好几只螃蟹。他买了那几只螃蟹，一般的这个粮食都不容易买，素菜都不容易买，他一下子买了几只螃蟹，那简直他高兴得不得了。回去以后啊，他那个把那个螃蟹啊煮熟了以后，把那个螃蟹那个肉剔出来，大家知道那个螃蟹肉很少，两个儿子他自己舍不得吃，分给两个儿子，大儿子啊大概六七岁，小儿子大概才三四岁，两个人平均分开，一人一点，做的挺好吃，挺香的。大儿子呢，拿起筷子来，拿起煎起一块来，尝一尝，拿舌头舔一舔，哎呀，觉得太好吃了，舍不得吃，又放回去了。再拿起一块来，咬一小口，咬一小点儿，又放下，又放回去了。那个小儿子三四岁，不管，拿起筷子，拿起勺来，一尝，哎，好吃，一尝，好吃，哎。那个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吃完了以后看见哥哥那儿，一会儿放回去了，在那再尝一尝又放回去了。这个小儿子在那里就看着非常的羡慕，那个老师啊就学模仿他那个小儿子说，那个小儿子说，我都吃完呀，你还没吃完呀，我都怪馋的，上去一把把那个哥哥的那个螃蟹肉一把就抓过来了，抓过来就放在嘴里了。那个哥哥就在那里哭，就喊妈妈妈妈，你看看弟弟在这抢我的这个肉，那弟弟抢我的肉吃。他妈妈就过来就看，哎呀，你怎么抢哥哥的肉吃，赶快还给哥哥，还给哥哥，还给哥哥，早咽着肚子里头去了，还什么。跟着那个老师和我的妻子说，这么点小孩谁教给他贪心，谁教给他抢夺了。我们想想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有一种为己性，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还有一个姊妹，请大家原谅我说的多了啊。还有一个姊妹，她这个心很好，就想着教育她的这个小孩子，从小不要随便接受礼物。索菲母亲点头了，在接受礼物。接过礼物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和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儿分享。那天这个姊妹亲自和我说的，她说她教育这个孩子教育了多少次，那天是主日崇拜聚会完了，到大家吃午饭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姊妹送给她的这个孩子送给一包糖，那个她就说那个孩子不接受，但这孩子不接受呢，看看那包糖，看看妈妈，看看那包糖，看看妈妈，那意思说妈妈你赶快点头吧，一点头就拿过来了。后来这个姊妹说，好吧，你就接过来吧，阿姨给你接过来吧，就接过来了。接过来里头有这样的糖果，那样的糖果，各式各样的都有，你跟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分享，一块大家一块吃。那个姊妹亲自说的，你看他把包打开以后，他那个为难呢，太为难了，挑一挑，挑一个小的给这个，挑一挑，挑一个觉得不大好的给这个，把好的自个儿留下了。那个姊妹说，这么小谁教给他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说，那是小孩子不懂事，大了就好了。 朋友们大了真好了吗？信主的弟兄姊妹说说，是不是大了就好了？大了有一个面具，把那个自我藏起来了，大家戴着面具，互相的微笑，互相的谈话。有人还说，有人跟唐从容牧师，大家知道唐从容牧师啊，被神使用的一位神的仆人，他说过一件事，他说有一个朋友就说，我就是为别人着想，我就是这个顾念别人胜过自己，挂念别人超过自己。那个唐从容牧师说，是真这样吗？比如说你和你最挂念的一些个亲属朋友一起照了一张相片，照完了这个相片，洗完了以后印完了以后拿到你手里来了，你看的最多的是谁？你最关心最注意的是谁？大家一笑不言而喻了哈。我又加了一句，我把这个他说的这个笑话我又加了一点，我说比如说那个照相呢，觉得一次怕照不好，又照了一次，一共照了两张相，这两张相都印出来了，拿到你的手里让你看一看，你要加印哪一张，自己作为纪念，留给其他的亲友，送给其他的亲友作为一个礼物，这两张你要印哪一张？你拿过来一看，这一张除了自己照的好以外，别人都照的不好。你看这一张除了自己照的不好以外，别人都照的好。我说这两张你要加印哪一张？大家在笑，这个答案就自然出来了。如果说只要我好就都好，只要我不好就都不好，如果人都这样的话，那是个社会不乱才怪呢。所以神是说，他把我们的罪孽摆在神面前。摩西在这里说，你就是神，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摆在神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在神面前，我们的本相到底是怎么样？人看人的外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但愿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沾染了罪恶没有？从内心里面是不是有私心杂念，甚至于邪情私欲这些个东西出来？求主光照我们。下面摩西在这里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很短暂。反正我自己觉得短暂，想一想六七岁的时候，现在那简直几十年就过去了，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下边摩西怎么说呢？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可以和大家说，过去我读圣经，年轻的时候读圣经，我是凭着信心读的，因为这是神的话，是圣经，我不能不信。现在你让我读圣经，我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经历和事实来读这样的一节经文。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转眼成空，很现实。而且呢，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可夸的是劳苦愁烦。朋友们，你回想这一生，是欢喜快乐的时候多，还是劳苦愁烦的时候多？只不过是有的时候敢不敢和人讲，能不能和人讲，有没有地方讲而已。实际上一个人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而停不下死亡的脚步。我有一个老校友，是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常在一起写文章。抗日战争末期，尝试揭露 那个社会上的黑暗，志同道合呀。后来呢，考上大学以后，我在大学二年级我奉献，那年秋天，请求主的带领，我要出来做传道，请求主自己的呼召。我那位好同学那位老大哥呢，他是考上了复旦大学，他在1945年的十月间特意从复旦大学，如果大家在重庆知道，从那个北培下来到了市内，然后再走到我的学校，那个是我的学校，中央大学的分校在百溪，到那里呢走了几十里地去看我，实际上是向我告别。告别到哪儿去呢？1945年的十月间，他说我准备到延安去。大家知道延安是什么地方吗？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当时是八路军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心地带所在地，准备到那里去，够朋友啊。那个时候要是准备到那个革命根据地，到那种地方去，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讲的，万一消息传出去以后，也许就坐牢，甚至有性命的危险。他去找我去，两个人的感情很深很厚啊，在那里我们就谈话。哎呀，我说人呢，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呢。我说你得想想自己的这个归宿啊。他说你别跟我讲这些。从前在中学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你那时候也进步了一阵子啊，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想想自己的前途啊。我是劝他想想自己的归宿，他劝我想想自己的前途。结果我们两个人怎么谈也谈不到一块儿，辩论了半天，只好我们就早一点就睡觉了。第二天我就送他，那个时候我那个学校在嘉陵江边上，他几十里地来看我来，我也得送他呀，送了20里地啊，有点生离死别的意思，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着。后来送了20里地，他说不要再送了，再送到了重庆市内了，我们就在这里就分手吧。我说我们再坐一会儿，坐下的时候我就又和他谈福音，谈救恩。我说希望你将来有一天觉得人生空虚渺茫，自己的归宿不知道何在的时候，希望你想一想我现在和你谈的福音。他说根本不可能，我现在根本就不没有那些个想法。我说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啊，我希望将来你要如果有的话，你想一想我现在说的话。那个老兄老大哥也很真诚，他说其实现在我也有矛盾。我说现在什么矛盾？他说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这个矛盾是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他还和我解释，你看往过去看，多活一天，我今天过来了，我的生命加一，寿命加一。可是往前面看呢，完了，我这一生少了一天，减一。这么一个简单的加减法，弄得我简直半夜都睡不好觉。我说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不但这，而且还有一个矛盾，明明知道一步一步的是走向死亡，你这一步不走还不行。你是这一天明知道过一天少一天，你这一天不过还不行。他说的还挺有意思，他说你要存邮票，存个多少年以后这个邮票值钱了，你要是存钱，存在银行里头，过了几个月它有利息，你说这一天我不过，我就把它存起来，没办法存。你存上半年，存上半年，这一天没有了，那半年也没有了啊！但是这是个很大的矛盾。我说对了，什么时候你这个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时候，希望你想想我今天说的话，好吧？好吧，我们就那样分手了。分手以后，他呢，这位老兄，经过了几十年的枪林弹雨，他没有死。我呢，作为一个传道人，也可以说经过一生几十年的狂风暴雨吧，我也没有死。 1986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呢，这位老兄人家是当时是借着一个机会啊，那个时候我住在天津，他是借着全国公安会议在天津开会的那个机会他去看我。你想全国公安会议这位老兄的地位低得了吗？他到那儿去开会去，借着开会的方便去，我想不到进门来是他，多少年没有见，哎呀简直高兴不得了。那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呢，你想这个老兄他能不知道我没有平反吗？他是开公安会议的，他打一个电话就是这个边某人怎么样，他知道。你说那样还能肯于看我，说明感情不错啊。既然是这样，我也不能够不真诚相待。我觉得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福音，就是救恩，我就旧话重提，再跟他传福音，再跟他讲主的救恩。他不言语，就在旁边听着。我说那是1986年我们见面了，我说1948年的时候不是1948年，1945年，对不起啊，1945年的十月间在重庆分手的时候，我们在嘉陵江边上，你说的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你说过这个话。哎呀，他说我忘记了。哎，我说你可不要赖账啊。他说不过我有这个思想，我说没有说我忘记了，我有这个思想。我说对，这还算你老实啊。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想法？现在还是有这个想法。那么我就再和他谈救恩，讲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担当我们的罪，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他不言语。我就说我送给你一本圣经吧，你回去好好看一看。人家这位老兄啊，人家有地位，人家讲话也非常的有分寸，拿过圣经来一看，哎呀圣经好啊，这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啊。我说算了算了，你把圣经给我拿回来得了。1986年我还没有平反，我得到一本圣经容易吗？除了我自己以外的是富裕几本圣经，我说我这圣经不是没处可送，你要把它当成是永生之道，你要把它当成生命之道，我送给你。你要觉得是一本文学名著，对不起，你看文学名著去，我这本书还留下来。后来他说好好好，永生之道，永生之道。那我就把那本圣经送给了他啊。后来呢我就为他祷告，我所听到的消息还是好的消息。在这里我愿意和大家说，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是一声叹息，其中可以惊夸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了。所以摩西就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觉得是两方面的数算，一方面数算我们过去的日子。朋友们，你觉得你过去的日子有价值有意义，是十分的喜乐，没有劳苦，没有愁烦，没有一些个忧伤，也没有矛盾吗？过去的日子是怎么样过去的？也盼望我们大家有智慧数算数算我们余下的日子，今后我们在世上还有多少年。有些个人呢是泪向内流啊，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们在外边打工，生活很困难，急或成家以后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个愁烦，不能和人说，甚至于最亲的人都没有办法讲，你就是和最亲的人讲了，他也给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有些个人呢是半夜里就在那里流泪。我知道有人哭了半夜，到了早晨起来一看，哎呀眼睛都红了，赶快洗脸化妆， 完了以后打扮的挺好的，上班去了，见了老板，老板问 Morning how are you? Quite well, thank you. 好极了。好什么？好，哭了半夜。你敢和老板说吗？老板问你好吗，你敢说不好？我哭了半夜，你敢说吗？有多少的朋友泪向内流，但愿我们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信靠神得有永生，这是一个美好的指望。这个世界不要说还有劳苦愁烦，就是对你说你有房子有车子，你的生意或者是你的事业怎么样的是看来是十分的辉煌，将来有一天你总要丢下。今天你得的越多，将来丢的也越多。有一位传道人焦元莲弟兄，他说人所有的东西将来一样也带不去，你的房子再好再大你将来带不去，车子再名贵两眼一闭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但是你所试的你试什么你一样也留不下。你是一个爱主的，你是一个对主三心二意的，你是一个贪婪世界的，在世上还没有蒙得救恩的，将来见主的时候，将来见神的时候，要有审判要算总账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在世上求得主耶稣基督的赦免，你是什么样子你想着留下也留不下。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面对的时候，求神光照我们。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些已经信靠主的弟兄姊妹坚定我们的心智，会有智慧的心，有智慧的选择。暂时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智慧的选择。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朋友们，我们不是走向死亡，信靠主的人不是走向坟墓，我们是走向永生。我们往前面走一步，不是离着死亡离着坟墓进一步，我们往前走一步是离着天家进了一步。基督徒不怕死，死只不过是搬一搬家就是了，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起初跟他传福音怎么也不信，后来他是一个大学的教研室的主任，那么后来我的妻子也和他传福音，他就信主了。信主以后他的生活就有很大的改变，原来忧伤后来成了喜乐，原来悲观后来成了乐观，原来活着没有指望后来活着觉得很有指望。最末后他过了几年以后，他在医院里病重，他的女儿叫我边叔叔说你去看看我的父亲现在很危险了。我在那个大陆的那个医院里边只好用很简单的英语，因为他是英语教研室的一个主任，就跟他再谈一谈主的救恩。我在拉着他的手和他又小声音在他耳朵旁边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那是我第一次用英语祷告啊。做了一个祷告以后他就劝我，他说你回去吧因为我的妻子身体也不好，你省得你的妻子惦记着。我说我愿意再陪你坐一会儿。他断断续续的他在那里说了几句话，拉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他说云波呀你放心吧，我知道我往哪里去。这几句话在我的心里印得很深刻。朋友们，我们都有离开世界的这一天，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能不能拉着你亲人的手说你放心吧， 我知道我往哪里去。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是白白得来的救恩。但愿今天救恩临到我们这些少数的些个朋友们，我们接受主的救恩，今生有平安、喜乐、安慰、力量。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一旦我们离开世界，因为我们在主面前接受了主的救恩，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离开世界只不过是搬到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永远的家乡，一个更美的地方去就是了。而且如果我们全家相信，在那里叫永远的团聚，这样的一个福分，不知道有些个朋友们，你今天是不是愿意接受？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啊，思想哦你的仆人摩西，主他的祷告诗，也是从这样的祷告诗当中，真是体悟到主以前那一些古代的学者，那信靠主的人对人生的体会。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不因为你孩子的软弱和亏欠，以至于拦阻了你的真理，限制了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但愿你的灵在我们众人的心灵里边工作。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但愿让我们灵里边越发的刚强有力量，会欢喜快乐的奔走前边的道路。如果我们中间暂时还有些没有信靠主的，主啊，你知道这许多朋友们的心灵，你也知道这许多朋友们心里面的光景，他们心灵里面的征战，或者心灵里面的愁烦。主啊，但愿你成为这许多朋友们的朋友。主，你的救恩，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会接受你的救恩，和我们同走天路，让我们一同走向那永远的乐园。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主你自己施恩在我们当中，但愿你的灵继续的感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这不完全的祷告交在主的手中，愿主悦纳垂听，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们。请大家还是继续的低头默祷，请已经信主的人为你所素日祷告的一些个朋友祷告，为今天在座的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今天我愿意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问一问少数的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们，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他的血是一滴的流下来，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得有永生，脱离了极大的死亡，得以在神的家里边有份，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会数算自己的岁月，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有没有这样一些个朋友，今天你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若是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决志，你举一下手，我们好为你祷告。好，不要等待。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个朋友？好，希望不要挣扎，也不要等待。如果圣灵在你心灵里面有感动，请你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今天就是蒙恩的时候，今天也是救恩临到你个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个朋友？好，暂时我们没有看到，我再问一下，有没有一些个朋友们，你愿意继续的追求？你说现在我还不十分清楚明白，我愿意继续的追求。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个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们看一看。 好，暂时现在没有。那我们大家再继续的为着许多少数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全教会聚集在这里，为了暂时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祷告仰望你，但愿你自己属天的福分、属灵的福分临到这样的一些个朋友们的身上。亲爱的主，谢谢你，愿你自己的作为，愿你自己圣灵的感动，主在这许多的朋友们心灵里面继续的做工，深信你自己的话语不会落空。我们把这许多的朋友交在主的手上，谢谢天父，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请弟兄姊妹原谅我再多说几句话。往往有一些个福音朋友暂时没有信主，好像节制又有一点困难。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想着弄明白了以后才信。我告诉你，你弄不明白，这个物质世界你都研究不明白，连你自己都研究不明白。说个再不好听的话，你连你自己的眼睛你都研究不明白。多少眼科大夫多少年的研究，眼科里的很多的问题都弄不清楚，这个属灵的世界你什么时候能够弄明白？所以不是明白了以后才信，是信了以后才明白。好像你在这个房子外边，你想着研究这个房子这个建筑物的设备，你研究不透，外边的阴风起雨多少的苦难你只好在外边忍受。你什么时候进来了，哎呀，原来里边还有沙发，里边还有这么好的设备，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暖气冷气的一些个装置，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哦，原来里边这么好，你这个你才能够明白。你一生想着研究透了你再接受，我说是不可能的。连你日常吃的饭你也没有研究透，你吃的那个米你研究透了吗？你吃的那个菜你研究透了吗？都是什么成分？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信过来的。世上哪一个人小的时候妈妈抱着吃奶的时候，他问问妈妈，妈妈你这个奶化验了没有啊？你这个奶里有什么成分呢？研究透了没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凭着信心这样的接受，人人都是这么长大的，这是一件事情。再有一件事情，请大家原谅我，也愿意提醒一下，在底特律有一个姊妹，她第一次和我谈话的时候满眼流泪，有许多的忧伤，她说这些个忧伤我没处说，那今天我是见到你和你谈一谈。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放在祷告当中。那个人当时没有信主，他说我还根本不相信有没有神，你让我怎么祷告呢？我就和那个当时没有信主的那个姊妹，我就当时我就和他说，我说你这样祷告，神啊，若是有你的话，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圣经上说凡认自己的罪的，神就必定赦免，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即使成了神的儿女了，儿女向父母要是理所当然的，你先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天这个父天上的神就成了你的天父阿爸父，那你作为一个子女向天父要求什么，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你就再接着祷告再求，你这样祷告合理不合理？如果有神的话，求你听我的祷告；没有神的话呢，我不会在这里就安静一会儿就是了，也没有损失。结果那个姊妹姓李啊，后来她就那样祷告的。以后我出去到外边去传道，过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她满面笑容说：“我感谢主，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所以今天暂时我不知道有几位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第一，我劝你不要弄明白以后再信，你弄不明白，你天天吃的饭吃的菜你都不明白，你都是那样吃的， 这是第一。第二，你也有这样的祷告，你试一试。但愿救恩临到你，神的福分临到你，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走永生的道路。谢谢神，也谢谢弟兄姊妹们。